以色列官员话，以哈礼拜五暂时停战。中南海敏感机构一把手成谜，南北合疑似破局，北京攞富士康开刀。美中博弈下，香港经贸办命运引关注。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4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提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正在斡旋哈尔战争的中东国家卡达宣布，双方暂时停火协议从11月24日开始，首批会有13名加沙人质在当日下午4点获释。请听报道。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卡塔尔发言人安萨里麦吉多安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预计被释放的以色列人质名单已经提交给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各方的谈判一直持续到今朝早上。他说，星期五释放的人质全部都是妇女和儿童，来自同一家庭的人质将被放入同组释放。卡塔尔预计从上午7点停火开始，援助物资将尽快进入加沙，这个只能满足加沙一小部分的需要。安萨里说，下午4点左右，以色列亦将释放数量不长的巴勒斯坦囚犯，出于安全原因，释放人质的路线无法向外界透露。卡塔尔将与红十字会和各方密切合作。以色列总统根德曼 Ofer Gentleman 在 X 平台上说，以色列正在检查名单的细节，同时正在与所有被绑架者的家人进行沟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早前表示，以色列正在努力将第一批人质带出加沙，但这个并非无挑战。他强调，以色列将继续战斗并跟随哈马斯，否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以及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就没有和平。卡塔尔较早时候曾表示，哈马斯将释放50名以色列人质，以色列则释放150名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同时战斗将暂停4日。休战原定于当地时间4日上午10点生效，但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11月22日较后时间的一份声明中说，加沙第一批人质的释放至少推迟到星期 5。以色列方面认为已经通知了星期 5即将释放人质的家人。23日，加沙依旧战火纷飞，以军参谋长来到加沙腹地，为将士鼓励士气，誓言将救出所有人质。国防部长加特兰亦表示，停火结束后，以军将继续战斗，预计这场战争至少还要持续2个月。西方媒体从以色列政府消息来源处获悉，哈马斯对该协议提出了额外要求，目前还不知道这些要求是什么。卡塔尔、美国和埃及一起帮助促成了这一项交易。卡塔尔表示，我们的工作尚未完成，希望能达成更长时间的停火。在讨论人质释放协议的同时，地面战斗仍然在继续。以色列军方星期 4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他们继续空袭了加沙地带的300多个哈马斯基础设施。战斗的暂停还将允许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运到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手中。自战斗开始以来，这种援助已经急剧减少。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表示，星期 2有79辆卡车抵达这个巴勒斯坦飞地，令到过去1个月的援助总数达到1399辆卡车。该机构表示，在冲突发生前，每个月平均有10000辆卡车的商业和人道主义物资运抵加沙。联合国表示，加沙境内已经有170多万人流离失所，其中945000人住在联合国营运的超负荷的避难所。
近年来，中共当局借由所谓机构改革，扩大中央部门权力， 但目前為止，多個敏感辦公室的一把手人選仍然是謎，而中共總理李克強卸任半年後猝死，更令外界聯想到中共高層激烈的內鬥。鄭睇報導。
中共十九大後，中共高層透過國務院機構改革，削弱了時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權力，國務院的一批部門被合併入黨的部門，或變相由黨系統控制。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上，以李克強為代表的團派全部出局，習家軍掌控了整個黨政核心機構。11月23日，香港明報的署名文章提到，中共二十大後，一些中央級委員會領導小組最高層似乎不再兼任主任或組長，如中央財經委員會、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中央外事委員會、中央國安委、中央審計委員會等，仍是最高層掛帥。文章說，只有這些委員會或領導小組分別下轄的辦公室，而辦公室主任才是這些委員會小組日常實務的操盤人。但這些辦公室主任的級別並不低，起碼是正部級，很多是副國級，甚至還有正國級。如中共中央金融委員會核下的中央金融辦公室、中央財經委核下的中央財辦，主任都是政治局委員、副總理何立峰。11月20日，中共總理李強被證實已任中央金融委員會主任，輿論普遍認為主管經濟的李強實權被逐漸架空，但一些敏感的部門連一把手是誰都不知道。文章舉例，中央國安委下屬國安辦主任是誰，外界仍然是不知道，只知道常務副主任劉海星亦是正部級，而中央全面依法治國辦公室主任仍未見公佈，只知道常務副主任是司法部長何榮兼任，而中共中央軍民融合辦公室主任亦是無名氏，就連常務副主任呂凡培都未以這個身份公開活動。網上他的官方履歷仍然是中船集團原董事長，不明就裡的人恐怕什麼都想不通，一個央企董事長為什麼會在卸任後躋身到中央委員？除了上述機構和人事佈局令外界不解，還有消息傳出中共高層近幾年還特設了更神秘的機構，專門執行類似暗殺的秘密任務，導致越來越多高官神秘死亡。前中國公安大學的教師，現在在美國當律師的高光俊在精英論壇節目中透露，中央軍委2017年成立了一個軍委直屬的行動局，專門從事各種神秘行動，其中就包括處理那些難以公開處置的難題人物。今年10月27日，李克強神秘猝死，輿論普遍認為他是直接或間接死於中共高層內鬥。大紀元時報總編輯郭軍在精英論壇表示，李克強 QK 死亡這件事會對中共高層的政治產生一種化學反應，而且會有一個長期的效果。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李克強的死因不明，北京當局的做法導致滿朝文武又害怕又懷疑，誰都沒有安全感。郭軍表示，以前說是將權力交出來，大概就可以保存自己的安全，現在好像也都不行了，權力交了出去了，亦可能要被剷除掉。到了這一種程度，這些官員的做法恐怕就會變得深不可測了，或者有人就會選擇孤主一擇，或者選擇魚死網破。李克強北大校友、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和歷史系教授吳國光曾在美國之音撰文表示，李克強的人生悲劇是中共體制的又一體現，如同鐵鏈女一樣，中南海高官的命運莫不如此。在共產黨的制度下，誰不是活得憋屈、死得窩囊呢？
红海创办人、独立总统参选人郭台铭、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23号晏昼会面，讨论整合， 但双方没达成任何共识，不欢而散。24号晏昼5点是总统参选人登记截止时间，郭台铭会参选到底吗？引外界关注。请听报道。
2024年中华民国台湾第16任总统、副总统选举将会在2024年民国113年1月13日举行。参选总统、副总统登记截止时间只剩翻一日，在野阵营的整合期限进入了倒计时。据中央社报道，11月23日下午，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独立总统参选人郭台铭和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下午抵达君悦饭店，再次商谈整合的事情。虽然郭台铭要求他们三人到25楼谈判，陪同侯友宜前来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其他房间等候，但国民党认为在25楼行政套房举行三方会谈，这样属于是密室协商，国民党无法接受，要求今日的会谈一定要开大门走大路，就在楼下大会议厅公开举行。后来郭台铭和柯文哲让步，因此谈判现场有5人，包括国民党3人。据报道，谈判氛围并不融洽，双方一言一语交锋，完全没有交集。后来更因侯友宜读出柯文哲传给他的简讯内容，柯文哲指责读简讯是名嘴侧翼所做的事，场面一度尴尬，甚至因对此民调的观点不同，场面一度火爆。三方会谈约1.5小时后，侯友宜、马英九和朱立伦离场。郭台铭对媒体表示，原本应该是3人一起谈，自己亦是主角之一，如今却被动地升格为见证者，感恩节不应该是这样的，做主人的很难接受。郭台铭还说，原本不希望是无言的结局，可惜还是发生了，但太阳明天依然会升起。明天24号下午5点是总统参选登记截止时间，有观点认为今次在野三方会谈应该是蓝白合的最后机会，但是双方却不欢而散。昨晚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竞选总干事黄珊珊在念书贴文表示，柯文哲将以民众党总统候选人身份拼战到底，蓝白合似乎已经破局。今年8月，郭台铭宣布参选2024台湾总统，2个月后，中共宣布对他创办的富士康茶税茶地，此举被视为中共有意打压郭台铭参选。消息公布后，郭台铭公司股价跳水，之后郭台铭转为低调，1个月内只有3次公开活动，亦不接受媒体采访。而就蓝白合濒临破局之际，郭台铭5度同柯文哲会面，表示愿意做桶箍，即是将木桶的木块箍在一起的铁环。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11月22日宣布，下个礼拜将审议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如果确定香港经贸办不符合目前享有的权利和豁免资格，需要在180日内关管。请睇报道。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3宣布，将会在美东时间下星期311月29日召开工作会议，审议6部法案，其中包括有关香港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简称香港经贸办）命运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该法案去年12月由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 （CECC）、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 （Chris Smith） 和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首次提出。卢比奥当时指出，北京接管香港后，经贸办成为中共的喉舌，建议将香港经贸办彻底赶出美国。史密斯则指出，国安法扼杀了香港公民政治权利，令一国两制死亡，而美国法律需要反映这个现实。今年2月，法案由卢比奥和民主党参议员麦克里 Jeff Merkley 提至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并在今年7月 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在下星期三的审议中，若法案获得通过，美国总统拜登在法案颁布后30日内证明香港经贸办是否值得延长目前享有的特权、例外和豁免。法案定明，若证明不应该再享有外交豁免，香港经贸办需要在6个月内终止运作。但若总统认为香港经贸办应继续享有外交特权，国会有权提出否决决议。若决议获得通过，行政部门必须撤销香港经贸办外交特权。目前港府在华府、纽约和三藩市设有3个经贸办。美国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今年7月发表的最新报告披露，经贸办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关系密切，自2019年反修例运动开始，用在向美国政府游说工作讲好香港故事的支出超过3500万美元，约2亿7000万港币。美中关系在拜习会后出现缓和迹象，这个有关香港经贸办命运的法案能否通过引发关注。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